十六节，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，等着他主人回家。哎，这个恶女人呢，也恐怕也在那里想哦，这个我老公会不会相信我的话？但是我想在这个时候，真的有时候情急深智啊，当然情急在这里是生愚，本来就已经是愚昧了，现在更愚昧。不过他我想很谨慎，他会想到约瑟有没有跑去告状或者怎么样。衣裳放这里，他觉得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有个证物在这里。他不是脱了衣服要跟我同寝，怎么会我有他的衣服呢？当然另外一个场景非常可能啊，是这个女人抓的不放啊，约瑟就只好金蝉脱壳啊，要不然他留在那里恐怕会被引诱的。等他回来就对他如此说，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，这跟刚刚讲的一样，就是他可能也是让所有的仆人都要站在他这边哦，是你带到我们这边，你很信任他，现在变成你跟约瑟好像站在一国，我们站在一国，我们现在都清楚你们都是错的，你们两个人都错了啊！你把那个希伯来人带来，他是一个仆人呢，他居然敢犯上，这都要激怒波提法的，进来要戏弄我，进来这个字就等于同房那个字啊，就是这里有很强烈的性的暗示哈，就是他真的是他进来，他就是想要进到我这里来。我放声喊起来，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。那么他已经威胁我了，他已经脱衣服了。不过我一叫，他就逃走了。这讲的合理不合理呢？当然，我们可能可以再去想一想。各位，一个人诚实不诚实，对啊，我们要看证据，我们要看符不符合事实。但有的时候证据不够多的时候怎么办？有的时候证据没有完全显出来的时候怎么办？各位，这个在历史上的悬案，而西安事变真相到底怎么样？是不是所有的证据都出土了，我们可以判断呢？还有很多证据是人家留下故意要误导你的，怎么办呢？判断证据很难。那有的时候证据已经被消灭了，那在法来讲的话只能靠证据，我们不能自由行政。不过我想，如果真是一个聪明的法官，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时候，可以根据他的理智，就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来判断，我想还是可以判断出对错的。现在我如果是波提法，当然我不知道我是波提法，也许根本不会娶这种女人，可不可以有个旁观者，他是够聪明的，他听就是这个女人讲的不对啊，这女人就不像是一个诚实的女人呢。然后如果找到约瑟，一定是找到约瑟了，约瑟这个时候可能已经被抓起来了，可能是已经开始软禁了，还没有审问，但是那个时候大概不会把没有定线的人当作无罪的人，反正就是先把你抓起来吧。那就听女主人这样讲，证物有一个铁的证物，就是衣服在他那里，然后就是他讲的。那约瑟主人听了，他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，他就生气啊。他生气，当然生气啊，你怎么敢这样对我的妻子呢？但是我就说了，你能不能判断一下呢？你们想一想，这是真的吗？是有证据，是说得很对，但你能不能想一想，你太太以往是怎么样一个人？你能不能想约瑟是怎么样一个人？约瑟是怎么样一个人？你太太是怎么样一个人？现在你太太这样讲，你就相信了吗？你就很生气吗？你有没有听一听约瑟讲的呢？当然我们也说了，约瑟没有讲，也许约瑟不敢讲，也许约瑟觉得讲了没有用，也许约瑟太惊吓了。约瑟最惊吓的是他又倒霉了，上一次他曾经把他梦讲出来，结果被他哥哥卖了，差一点被他哥哥杀了，他会不会不敢讲？当然这个不讲也要命啊，丢掉，所以他应该讲。那我想这个时候波提法也像很多人一样，犯错了就错到底，不要改，免得呢 哎呀，我觉得人家会说我犯错了。如果波提法在这件事上说调查清楚了是他太太的错，那是不是也会落一个画饼呢？或者人家会说这种人真笨呢，干嘛娶他呢？哎呀，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娶他。对，一开始就不应该娶他，但是你继续听他的错误，那是错上加错。你继续相信他的话是更大的错误。总之波提法很糊涂，波提法居然没有听一下，没有调查一下，没有想一下过去约瑟是怎么样一个人，他太太是怎么样一个人。所以我说这些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因为义气，不要因为党派，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把真理把是非把公平对错搞错了。这一点我觉得在今天尤其在学术界里简直听不到，学术界里讲的就是、偏见也不是坏事，每个人都先要有一点成见，所谓客观啊、中立啊，那都是神话，不但是神话，个鬼话，根本不应该接受的东西，不仅不存在，如果我们想就是罪恶，后现代人更这样想，很多福音派神学院也跟着这样讲。我就看过一篇文章，福音派的作者说这是一件好事，没有客观中立，而且这是很好的。哎呀，这真是上魔鬼的大当，怎么会真假是非对错没有呢？怎么是人不可以判断呢？我们信靠神，如果说你没有客观，就是说我们不能自己做一个最客观的仲裁者，这是对的，我们一定要站在上帝那边。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上帝那边顺服上帝，就是一开始就一面倒在上帝那边，那我们在每件事上才能做一个客观的中立的仲裁者来判断。我想约瑟的主人不愿意自己丢脸，然后也可能在太愤怒当中，后来关了想一想，他也不想收回自己的命令，这个是有的。我想过有的在官场上，以前伯阳先生就写过这个啊，自己呢这个就是想办法讨一个官的喜欢，然后呢后来当他升了官以后就不去甩这个曾经提拔他的人，他们说你怎么不甩他呢？他如果再去告国王你怎么办？那个人说哎呀，他已经在国王面前讲了我这么多好话了，他敢再讲坏话吗？那自打嘴巴。其实人还是愿意自打嘴巴，如果自保的话。不过他这里逻辑也有点对的，就是我们人有的时候死不认错，为了保自己的名声和面子。弟兄姐妹，没有什么比承认事实、接受真理、行的公义更对的。即便我们过去错了，我们错了，然后改，比死不认错要更对。我们曾经走在错误中，承认我们错了，而再走回正路，比继续一意孤行，那要对太多了。好，这个主人就把约瑟下在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，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、约瑟在那里坐监呢，这个监牢呢，除非有改过、如果地点没有改过呢，这四十章第三节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是在护卫长的家里面、那个王的护卫长的权力也显然是非常的大、自己家里就有个监狱。我相信约瑟是平常表现的太好了，你想嘛，护卫长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交给约瑟了。我们再一次古今中外，我们现在都可以想到，有些皇帝旁边的宠臣，董事长旁边的宠臣，总统旁边的宠人，甚至在民主国家像美国也有这样的事。这一旦翻脸，一旦争吵起来，哦，以前如何的推心置腹，现在也通通都没有了。现在约瑟被下到监狱里面了，这个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。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，我想恐怕在那个时候现在都有个特点，王的囚犯被关了啊，你可不要就，当然有个可能，王的囚犯那是你得罪了王，那你死得很惨啊，待遇很惨。但也有一个可能啊，就像那个亚哈水鲁王一样，大怒把自己老婆瓦斯基贬了，后来会怎么样？又去想他，哎，王思聪把邓小平贬了，但是呢，后来又再用他。如果邓小平被贬的时候，人就很虐待邓小平，那邓小平再升官的时候，那些人不就惨了吗？所以他被放在 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，这一方面恐怕也是表示他是重要的犯人，但一方面也表示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比较被厚待的，因为谁晓得王以后会怎么样，我们想到是九正就是一样啊，后来就被又被提升了，所以这个地方的所关的人很重要，可能死得很惨，但也可能官复原职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囚犯所囚的地方。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他被释放了，他被释放以后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如何处理波提法和他太太的事。我想神没有多讲什么，如果从创世纪42章当波提法41章约瑟被认为宰相以后，他的第一个儿子叫做马拿西，就是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，恐怕他也忘了，或者他不去记波提法的愚蠢和他妻子的邪恶。这样做对不对我们不晓得，我在这里只是说圣经没有记载这件事，不表示约瑟没有处理这件事，约瑟怎么处理这件事我们相信一定是公平智慧的，但是不要马上就想到啊，约瑟完全饶恕他们，我完全不记这个事情，不计较这个事，饶恕这个事，好像是基督徒天经地义，很理所当然，一定是这样的反应，我却觉得不一定是这样的反应。圣经叫我们的饶恕，圣经叫我们有的这些慈爱怜悯，不能跟公义分开，更不能随便把饶恕用在一个不肯饶恕或者不肯悔改的人身上。记得马太福音18章那个不肯饶恕人的人，最后是没有得到饶恕，不肯悔改更是不应该得到饶恕。我在这里只是说一件，圣经里没有讲那个波提法妻子后来怎么样，波提法后来怎么样，约瑟怎么处理他们，但是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想的，就是我们在世上对那些恶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，他悔改我们当然应该赦免饶恕，不管他悔不悔改，我们心中不可以自居为王，我们不可以自居为神，不可以自义，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求主给我们智慧公义完全的亮光真光，免得我们强调一个东西我们会偏差了。